各位莲友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是过年前奖金最后一次，各位可能无法相信，我昨天工作到晚上3点还在打这个讲义，所以很抱歉，最近一个月来真的是太忙了哈，所以有些时间延后，跟各位道歉。过年了，台湾的在家出家都很忙。好，先看第一片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 DVD。这个是在去年公元2003年10月17号，应新加坡佛教总会邀请，好，我正式公开介绍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。听经的有1000人，然后呢，前面有一张是他的讲义，这是新加坡净土梵音他们设计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破例被拍 DVD 跟 VCD。台湾的莲友很有福报，是全世界呢福德资源最为殊胜的，不管是法宝、CD、VCD、DVD， 各种资源都非常的丰富。那因为我自己很年轻，所以我觉得我还在学习，所以在台湾的流通法宝，我都是只是录声音。声音对台湾的莲友会比较契机，因为大家在听公车啊，坐公车或搭捷运的时候，你可以继续听经，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听经。可是新加坡莲友根本不一样，不同的国情，他们喜欢看 DVD 跟 VCD。他跟我说，师父啊，我们下班哦，在家人很辛苦，回来看 DVD 啊，就算听懂跟听不懂，看看你啊，法喜充满，会消业障吧。我说我这么大的功德力吗？啊，所以因此被迫，然后因缘所逼法成熟了，所以我就做了 DVD， 也有 VCD， 还有一套普贤行愿品，听经有700-800人，啊，一共有11片，现在还在做当中。所以你们过年很忙，我也很忙，我忙着在做法宝，然后所以这个是供养大家新年的礼物。因为观音菩萨在显教、在密教是十方诸佛排行榜第一名的，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。那你可以看这样讲义，好，请打开讲义呢，我把观音菩萨的名号、缘起、他的功德，以及怎么样真正有些人心愿行解会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，有些人嘴巴也念大悲咒，但他得到功德力比较小一点，是因为你的存心不同。那在这 DVD 里很特别的是，新加坡人很有福报，所以他们的场地设备很好。好，当然我们台湾有些场地也不错，不过新加坡呢，他们有新建的建筑物，所以我有请人做多媒体动画。因此在这个 DVD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介绍观世音菩萨的艺术图像演变。你可以看到有显教跟密教不同的这观音菩萨的图像的演变，配合佛教艺术史的发展，而加上对于图像演变的了解，你可以对于法义体会的更多元化一点。我们北传佛教徒对教义是非常深入，可是对于历史的演变或是佛教艺术各方面的咨询呢，传统上来说，修行的老和尚他都不愿意提，他会觉得那跟了生死没有关系。但是法门无量啊，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，或是说现代的众生生活在，上次我们讲，不入色身香味触法，色身香味触法本身是空性的，但是我常常想，你若能够把它的内容换过来的话，是可以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在这一片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里，介绍很多观音图像的演变史。那若待会需要的话，在后面你可以多多益善，可以多拿几份跟你的亲朋好友结缘，但是这也是十方供养的，希望大家好好恭敬与珍惜。好，第二个请看今天发的讲义30页。30页我上次发给大家，但是很抱歉，忙中有错，在30页的偶义大师破空论的那个记诵我漏了打，而且有些字我再重新校对了一下，那所以重新印给大家，从30页到45页。好， 46页，下一次会再陆陆续续发给大家。好，我们请翻开30页。30页，上一次是讲到这个更一、更二、更三。先请看这30页。上一次我们讲到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诸非尘，诸为尘。如来说非为尘，是名为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到这里是一个段落。科判叫做根二，化处非实。第一个，化法离言，根一。这一品看左边，经题叫如法受持分。如法，我们常常说学习佛法，我们要如法，不论在家出家，我们都要如法。在家居士若是不学习佛法，其实说你也不知道怎么护法，而且你护的法也不一定如法，所以了解法的内涵是很重要。第二个，如法就是要随顺佛所的教诲。第一个，对自己要心里能够受持；第二个，你才能够护持正法。当然，在家居士若学习佛法，将来你出了家做僧宝，你所了解的知见才会是正知正见，也如法的利益广大的众生。所以不论在家出家，先了解法是很重要，而且所做的东西要常常提醒自己有没有如法。当然法的定义有不同的层次，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讲，法应该是第一个，法是离一切言说相的。所以经文说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第二个，佛所教化的地方，不论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或是他方世界，也是了不可得的，不可以执着。所以佛就用那个微尘跟世界来比喻。第三个，佛所显现的相也是了不可得的。我们有些众生他会很着相，执着佛的相，不管是佛的相好庄严，是化身佛32相80种好，或是呢报身佛84000相84000随行好，相只是让你修戒定慧的一个增上缘，但是你也不可以执着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如法。好，所以这三个条件是要在这一品里面，金刚般若波罗蜜教我们怎么如法。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第一段更一化法离言我还没有讲完。佛告须菩提，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。这是这部经的经题。好，请翻开到31页，看达摩吉多翻译的。世尊，命者善识边，如是言，智慧彼岸道，明。这是一梵文的语法，明是动词。假如你学过日文的话，你就知道，藏文跟梵文很多语法很像日文，它是动词放在最后一个。然后呢，我们中国人常常翻什么？智慧道彼岸，是说用着智慧，以智慧或用智慧，让你从生死轮回的这一岸到达最近的彼岸。金刚般若波罗蜜是它的经题，当然它的经题若以无量义来讲，那可能像智者大师九旬檀庙可以讲3个月就讲一句金刚般若波罗蜜。好，我想现代人的时间生活方式是不太一样的，就算有善知识能够讲3个月，可能呢大家呢听得都睡着了，或不一定有这样的因缘。但是这里有个重点，什么叫做智慧，这很重要。请看今天补充资料讲义，补充资料第5， 请看第一段。智慧彼岸道。一，大乘庄严经论的注疏，智慧可以分为三种。在这里先提醒大家一下，在西藏有很多的论点很重要，唯识中跟中观中都很重要。我们上次说过，犹如鸟之双翼，它都要学习的。不管你读现观庄严论或中论好，那现观庄严论当然是很了不起，弥勒菩萨把所有大般若经的精华浓缩成为现观庄严论，有次第的教法。但是你会读了很欢喜，但是它大部分讲理论比较多，理。但是修的话怎么修呢？西藏人都引这一部经《大乘庄严经论》，我们中文也有汉译本。就说这部经在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也常常引。这部经里面讲了很多的修行的具体方法。啊，举方说，举一个例子，什么叫智慧？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还没善根，智慧不太高。有时候我们会赞叹人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很有智慧。可是反问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智慧呢？智慧它是有不同的层次跟定义的。以《大乘庄严经论》里面就说，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也有三种智慧。好，请看讲义。为了节省时间，而且我知道后面的莲友要看幻灯片很辛苦哈，所以很抱歉啊，我能体会到，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达成讲义。请看世间第一类，世间的智慧。第二，出世间低层的智慧。第三，出世间高层的智慧。世间跟出世间啊，这个大家应该很了解。当然以六祖坛经来讲，迷的话就是呢世间，悟的话就是出世间。世间跟出世间啊，它是有不同的定义的。但是六祖邓慧能大师这样的定义啊是比较高的。简单的讲，什么叫世间跟出世间呢？让你升起出离心跟菩提心的，这个就是出世间。让你会迷失在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、吃喝嫖赌杀盗淫妄酒的这种五欲享受，就叫做世间。世间的智慧可分成四类。第一个，对农业知识的了解。啊，比如说像台湾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到处提倡我们要开发观光事业，开发农产品，也有很多很多的那叫在职训练，教的就是什么？教你怎么样把农产品可以开发。当然这个是要很多很多的知识累积成经验，最后它也是一种智慧。有些人就不一定会煮很好的菜啊，有人就可以当大厨师啊，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别的。第二类是指对因明跟理哲学的了解。因明是西藏人论辩的宗因喻，有兴趣可以看佛教各宗大义的西藏的部分，或是看藏传佛教的概论，或是藏传佛教史，这里面有介绍宗因义、宗因喻的辩论。西藏人从古至今都用这种方法来训练格西、堪布以及仁波切。理哲学是指在哲学上就对于哲学存在论或是认识论一些的了解，这个也需要很多的智慧。第三对文学，对不起，文打错，因为我是用波波波波的注音，文学的文请你改过来，文章的文。对文学、诗词、歌赋的了解，就像中国人儒士或者儒家，对不对？礼乐射御书数，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啊，背诗词、歌赋，那要能够作诗，像中国文学史上最高的苏东坡写的《赤壁赋》，或像李白，像这些人都是世间绝顶聪明的人呐。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李白一样写很好的诗，也不见得可以像苏东坡一样有福报，有洋洋洒洒的文学气魄。所以对世间文学跟诗歌，你也是要去学习了解，才能够得心应手。第四个，对于手工技艺的了解，比如说我们台湾对于九族文化村或是山地同胞 Aboriginal， 他们呢 对于他们的是所谓的民族的文化的手工技艺，我们也要去帮助他。同样的，全世界都有红十字会帮助非洲的难民，刚开始给他食物，给他衣服，可是后来发现，真正要帮他们成长是什么？让他们自己重视自己的文化，然后呢，出产手工艺品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个 South Africa 南非的这个手工艺品，在全世界呢也都是流通很广的，因为他们自给自足、自己努力而赚来的钱，但这个也是值得人尊重的。所以世间的智慧啊，简单的说可以归纳成四种，当然是有无量无边的。第二个初世间，初世间就是说，你假如只是了解农业的知识，你了解了因民辩论的方法。你可以写很多的文学作品，你也懂得手工艺，但是若是你心中的贪嗔痴不断的话，你还是很苦的，你还是要轮回的。所以出世间要升起出离心、菩提心、大悲心跟空性慧，这是四个它的条件。在出世间的智慧里面有分低的跟高的。低的是指学修学声闻成或缘觉成的人，修学声闻成像四圣谛，修学缘觉成像十二因缘，乃至于像台湾现在大家都非常流行的口音卡禅师禅法，那个也是成就圣道的人。但是老实说，这个不是我说，这是《大乘庄严经论》里分类说，那还是属于低层的智慧。他了解什么呢？他也修文思修而产生的智慧，了解了苦、空、无常跟无我的教法。在这里特别注意，空请画起来。空通于声闻缘觉菩萨跟佛，也就是说，修南传的人，他也有得到空性；藏传也有空性，大乘佛法也有空性，但空也有深浅。举一个例子哈，佛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说：“佛，我也是阿罗汉，我佛又名为大阿罗汉。”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就有写，很多的弟子像舍利弗、目犍连、迦摄都说：“哎，我跟佛一样是阿罗汉呐、啊，我们都是圣人呐、啊，我们对空性的了解都证入了相当的这个证悟。”可是为什么佛能够名号遍满了十方法界？佛呢，他的神通比我们广大无边。佛有很多的悲心、愿力跟智慧，我们没有。所以有些阿罗汉就在想：哎，佛一定跟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就讲了，这回小向大了，对不对？佛才告诉他说：你们啊，事实上证的只是呢，是啊，有余涅槃而已，还没有究竟。对不对？你们所证到的阿罗汉还只是一个化成而已，还要发广大的菩提心，继续行菩萨道。就像我在法华会上赞叹无量无边的菩萨，在华严会上、在般若会上，佛都赞叹的是大乘的菩萨，可是佛很少赞叹声闻人。在更明显的里面呢，叫《维摩诘经》，对不对？佛还是呢，请了金树如来化身呢，来用大乘法呵斥这些小乘人。所以可见，小乘人他们也有空性，他们也有证悟，他们也是圣人，值得我们恭敬。但是他们的悲心、愿力跟对空性的了解是不如佛一样广大无边的。所以接下来才有第三层出世间高层的智慧，这个是指修学菩萨乘，或是要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众生，包含我们凡夫。依着文思修而学大乘的经典，而得到大乘的般若空慧。比如说，他也知道苦空无常无我的教法，但进一步他还要去学习一切法是无生、无灭、没有实体、毕竟空、了不可得这样的教法，这个才是叫出世间高乘的智慧。所以智慧有层次的。那这个出世间高层的智慧呢？具体的说，它可以分为六种内涵。我先简单介绍，因为时间有限。这个详细六个介绍，应该是在《入菩萨行》的第九章，以及在《中论》《大智度论》《十二门论》跟《百论》跟《般若经》里面讲的最详细。 出世间高层的智慧有包含六种内涵。第一个，破除一切认为一切诸法是实有的。比方说，这个就是常常的常见，像印度的婆罗门教的这个放我的思想，乃至于佛教徒内部俱舍论，执着一切七十五法是真实的，这个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的，这个是佛所要破斥的，这个叫做常见。第二个，破除诸法为空无，就一切都是虚无，都是了不可得，这个很容易落入断见。比方说中国道家的所谓的虚无。第三，你听到空性的叫法，空是很殊胜，但是你执着空而不发菩提心，你执着空而不怕因果，那执着空性啊，过度的执着空性也是有过失的，这是第三种，你也要了解。乃至于讲得更严重点，执着空的话还会产生魔障，这在小品般若跟摩诃般若跟大般若经就讲得更详细。在金刚经的经文里面哈，这32品里面是没有讲到魔障的啊，那是因为金刚经经文是很精简的。第四个是讲执着着能所二相的过失，一切法不管是佛门佛教徒或佛门的外道徒，你一切的境界都会执着有一个能见的我，所见的这个感应、神通，或是各种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远见，或是呢，作为我们讲灵异世界的这灵感或灵媒。这些执着能所的相对都是有过失的。第五，空性的教法不是说啊，一切都是空啊，一切了不可得就没有。但是在度众生当中，它有广大的菩萨行，你要怎么样帮助一切的众生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？你要不要教他走上无上的菩提大道？这个也是出世间高乘智慧空性教法要学习的内容，这是第五点。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讲实相，讲真如，或是讲涅槃，乃至于讲这个华严经的实谛，乃至于讲六度波罗蜜，乃至于讲37道品，这个都是属于出世间高乘智慧的教法。最后第六点，解脱的自信当下就是涅槃，就把那个记字画起来。我上次常常在讲《金刚经》，常常说烦恼跟菩提的关系有分三层，在声闻层，假如是出世间低层的智慧的人，他会告诉你断烦恼而去向于菩提，或追求菩提，或追求涅槃，这是断烦恼而去向涅槃。第二类的人，菩萨呢，是转烦恼为菩提。第三层，有一乘佛性的人，或学华严经、般若经或法华经，唯有一佛成根性的人，佛告诉你，其实啊，烦恼啊，一转过来，当下就是解脱，解脱本身就是涅槃。这样的教法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当时鸠摩罗什大师在翻译经典的时候，翻译到所谓涅槃经，还有翻译到所谓的大乘这种空观的经典，他就曾经问过印度的高僧说，我们已经有般若空慧啦，那你还有没有更圆满更高的教法呢，可以教我们？他说有，烦恼当下即菩提，他就这样讲。那鸠摩罗什大师就非常的欢喜，他说我以前所依的经典都是断烦恼去向菩提，或是转烦恼为菩提，他说烦恼的当下就是菩提，这才是佛真正的本意啊！所以鸠摩罗什大师智慧也非常的高。所以要了解这个烦恼解脱的当下，他的自信就是涅槃，这样的教法就叫什么，就是下面我要讲的大手印Mahamudra， 也就是红教讲的大圆满。大圆满的教法是在呢，它也有次第的大圆满，也有圆顿的大圆满，但基本上大圆满的教法都是站在第六层，解脱的自信当下就是涅槃。 所以各位讲到这里是一个段落，请翻回来这个《金刚经破空论》52页复习一下。上次我也讲过，贡噶佛爷的这个般若心法口诀就是什么？离相即相在藕益大师的《破空论》注解第三行说，第二行体即是非破非显，以般若顿号离一切相顿号即一切法。所以离开了烦恼当下的相，解脱的自信就是无上的涅槃，就是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非别有一法名叫般若波罗蜜，并不是说丢掉了烦恼，然后另外还可以找到一个叫般若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诸法本体当下就是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可见，中国的高僧能够体会到大手印跟大圆满这样的教法，也能够证悟到这个境界。因为藕益大师本身就是这样证悟的人。所以，当我们在一窝蜂学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谦虚的心去学习。像我个人，我也学呀，我也学清净道论，我也学法句经，我也学菩提道次第广论，我也学大手印跟大圆满的教法。可是不要忽略了中国大乘佛法本身啊，我们要有民族的自信心。中国历代不是没有高僧，不是没有开悟的人呐。六祖慧能大师座下就有43个开悟，经过他得度的有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天台智者大师。在他座下，一生剃度的出家众就有1万人呢。现在佛光山全世界大概才1000多人呢。智者大师一个人就度了10000位出家众啊！他是有戒定慧功德力的。他是法华会上啊，你去看高僧传，他是药王菩萨承愿再来的。他现身也证得法华三昧呀，对不对？凡是跟他有缘的人呢，全部呢，不论在家出家，他就叫他专修妙法莲华经啊。所以在他再生度无量无边的人，证到妙法莲华经的法华三昧。可是佛教在不同的时空在演变当中，我们从唐朝一直到宋元明，中国人很不幸的有很多的兵荒马乱。你多读一些中国佛教史或印度佛教史，乃至于西藏佛教史，你会感触很深的。乃至于到民国时代，对不对？在我们中国清末明初的时候，那是国家最可怜、兵荒马乱的，像八国联军那时候。可是呢，越是苦难的时候，越是呢，诸佛菩萨都会承愿再来。举一个例子，在当时清末明初的时候，八宗的祖师通通都出现了。我念给你听：净土宗印光大师、律宗弘一大师。唯识宗太虚大师，对不对？还有嘞，这个西藏的法尊法师，还有教下研究经典、修楞严的元婴法师，对不对？中国有很多历代的高僧都出世，禅宗的虚云老和尚、来果禅师，对不对？中国怎么没有高僧呢？有，但是很可惜的，我们中国的佛教徒，不论在家出家，应该更精进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看下一段经文，请看《破空论》53页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尘，是为多佛。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诸为尘，如来说非为尘，是名为尘；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在53页的论倒数第三行，他说这是第5点啊。藕益大师用13点来注解这一段经文，他说这一段是讲月内外多，内是指围城，外是指世界，围城是指你内有很多。假如为围城的话，以现代化来讲啊，应该是讲原子、粒子或是中子。那因为现代科学里面，在中子里面还有分得更细，叫微电子。就是说，当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围城呢，去分析的时候，它是有可以分析成更小、更小、更小的单位。那这个围城是无量无边的， 就举一个例子，像我们现代科学里面，我们身上的细胞也是很多很多啊。每一秒钟，比如像一弹指，今天你身上的细胞，我猩红狮身上的细胞跟昨天身上的细胞就不一样啊。现在的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佛经，更清楚，更有很强的证明。身上的细胞呢，在一秒钟当新陈代谢啊，是非常非常多的。你有新生的细胞，也有死亡的细胞，也有老化的细胞，所以内的围城是无量无边，外的是指世界。以现在的话来讲，应该是讲什么？银河、星球，乃至于外太空。外太空，我们也知道，太阳系现在不单单只有一个太阳系，宇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银河系、太阳系，还有星球的星座系，对不对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是我们人类知道跟不知道的。可是今天这一段佛说，内用围城表无量无边，外用世界表外面围城无量无边。不管内围城、外围城、内世界、外世界，不管这围城无量无边，这个都是有为法，都有可穷尽的。释迦牟尼佛在《大乘经论》说，我都可以用我的佛眼在一弹指观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于无量世界，乃至于无量围城，我都可以算得出来。但是为什么这个围城跟我们这个比喻跟持经福多53页倒数第二行跟你来比念这部《金刚经》的功德的话呢，你是永远比不上的。换句话说，法布施跟如法修持的供养是胜过于无量无边的围城，胜过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所以它叫做越内多，也叫做越外多。翻过来54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凡夫不了解诸法唯心，三界为是，诸法为心。也有说三界为心，诸法为是。在唯识的经跟这个华严的经有些引用的经文不同，但是他说了一切法都是从你心所显现的。我们一般凡夫都会积有为的这个为成，由少积成多，由一数成十，十乘除以百，百数以千，再来万，百万千万亿，再来兆，我们都有数字的累积，积到变成世界。世界我们也可以分析分析分析分析，最后变微尘，微尘变成中子、原子、电子，乃至更细微的微尘粒子。可是你不知道，佛告诉你，不管你怎么样的世界跟微尘怎么分啊，它还是有为法，众生还是早有一个有为相，你还是无法穷尽的。佛反过来告诉你，真正呢，你知道围城跟世界是由你心而变的时候，你会反过来。所以他告诉你54页第二行，不知围城非围城也，世界非世界也。为什么？因为围城跟世界的相都是虚妄的，只有佛彻底究竟明了的人，他才能够了解说啊，原来啊，相是虚妄的，所以你就不用往相去跑，应该转过来往你内心去修持。因为心能够清净的时候，了解诸法唯心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看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于无量无千世无量无边世界，我所有围城，所有世界的真实相。所以在佛跟菩萨他证悟有神通的话，无量的众生他无量生，无量在哪里？因缘果报。你无量劫做好事坏事，在佛菩萨来说，他就像呢那个眼心啊照镜子一样，一反射全部你呢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就是迷惑的人跟开悟的人不同的关键。迷的人是迷在外在的物质相，悟的人呢是反过来会了解内心精神的生命世界下，这是不同的。佛教一直能够在2500多年一直到快到3000年影响全世界的世界文明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提供人类的知识啊，在于精神层面以及心的层面找不到答案的地方。 假如这些答案我们世界的这个知识或人类的古文明可以解决的话，释迦牟尼佛就不用到这个世间来了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他就讲啊，我为什么要来这个世间呢？开示悟入佛之佛见。佛之佛见有很多意思，不同的解释。简单的讲，什么叫佛之佛之佛见呢？就是了解诸法唯心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这个是佛之佛见。所以请看54页第三行，唯有了解般若空慧的菩萨，了解微尘顿号世界顿号是没有实体的，是无实性的。哎，这句话请画起来。我们常常生活就是在有实性的相对世界里，所以我们会很苦恼。因此我们要超越一切的相，超越一切的执着，要先了解一切法是无实性。所以他说，故曰既非微尘，既非世界。了解了无性的体性，了解了微尘跟世界的实性，这个实性是叫实相的体性。所以说微尘世界既非世界，是名世界，既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证悟到这样的境界以后，空跟有这两边是对他来讲是能够非常明明白白的了解，而通达没有障碍。遮跟罩就是盖起来跟不盖起来，对他来讲是不二的，所以他的福德可以超越有违法的用财布施供养三千大千世界。在这一段里面呢，请看《金刚经百家集注》第122页，它有更详细的解释。请看122页，陈雄曰：华严经云，三千大千世界以无量因缘乃成就一切的众生。这些众生从哪里来呢？不是从你心外来的，心外之间没有其他的世界。悟的人处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迷的人也处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。到这里是一段。悟的人是什么？他的心是清净的，以这个清净的心处在这个世界，所以他走到哪里心都是清净的。迷的人呢，是呢生活在五欲六尘的染污心的尘垢心里，因为他的心染污，所以他处在三千大千世界，走到哪里都看到有为的这个世界跟有形象的围城。所以迷的人走到哪里，三千大千世界他都苦。所以我学习佛法，我常常说，心中若没有法，走到哪里都很苦。你心中有法，走到哪里你都会很安然，很知足，你会法喜充满的。接下来他又说，然而世界许多，微尘也不生其数，须菩提用这个甚多来对之。到这里是一段。又说，所谓的微尘是什么？一切众生心上的微尘。哎，这句话写得很好。微尘你会看到地板很脏，没有错，在现代科学来讲是外面风沙很大，可是呢假如以修持的角度来讲，为什么你看到佛这个外面的微尘你就会很烦恼呢？对不对？可是别人看到微尘的时候，虽然他也知道微尘，但是他不会像你呢有这么多的烦恼。尤其哪一种人是最玩对微尘最烦恼？有洁癖的人，对不对？可能他做了一个桌子呢，拿三个卫生纸擦了完以后，觉得不对，我还是要用酒精消毒一下，上面有太多的细菌。其实啊，你想想，三千大千世界哪个地方没细菌呢？你呼吸的那一口气啊，也是有细菌的啊。所以佛教你才是中道，很重要，不可以过于不及。但这里讲微尘呢，是为什么会产生众生的干扰呢？是因为众生的心中啊，他执着有这个微尘的相。可是佛呢，在华严经里就不同了，在华严会上，佛可以一分身，一个毛孔化身无量无边世界的微尘，每一个微尘有一尊化佛，每一个化佛可以化放无量的光，每一个道光可以说无量的妙法。所以佛呢，他可以在华严会上分身于无量的微尘中，显现无边广大的神通力，开示清净的无垢妙法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到这个妙法而生清净心。所以不是微尘一般所可以染污的。 所以叫做故非为尘啊。他注解的非常好，非不是呢这个没有的意思，而是说他的心清净可以转为尘，而让众生生清净心，所以叫做为尘的相也了不可得，所以叫做故非为尘。到这里是一段，下面讲得出世间法，非世界能所能诱，那个诱是指局限的意思。就是说我们的世界，我们常常会执着哦，我们就居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国与国之间为什么会有战争？其实说穿了，就是还是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都具足嘛。我要攻打你的国家，我要占领你的国土，对不对？人类为什么会有黑白的种族歧视呢？就是因为强烈的分别心啊。可是假如你知道，原来世界啊，不单单只是你居住的这个国土，世界是有无量无边的。所以佛法在西方最大最大的震撼是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黑人可以接受，白人也可以接受，乃至于各种人类呢，他都能接受。所以告诉你，世界啊，这个相啊，是不可以去执着的。你所居住的世界，不是你所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局限而已。因为世界的相若排除的话，你才可以看到世界的真相。所以它叫做故非世界。到这里一段，最后世尊回答文殊师利菩萨啊，你看文殊菩萨是般若会上的这个很了不起的大菩萨，他常常在众生答不出佛法的时候，他就会跟世尊一问一答。佛也常常对菩萨众说法是以文殊菩萨做上首。他说，在世间而离世间，在五欲六尘而离开五欲六尘，这个才叫做究竟法。心能够真正的出离而不染着，这个才叫究竟清净法。此言非为尘非世界，就是叫你离尘顿号离世顿号也。就是心中真正不执着，离开对于为尘的相，对于世界的相，这样的执着，这样能够放下这个执着，你才能够破迷开悟，你才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实相。好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，再翻回来看破空论第54页，科判是根三化主无相，就是讲佛本身以法身的立场来讲也是无相的。请看经文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32相见如来佛？佛也，世尊，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32相既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我想这个经文呢，大家都非常的熟哈。释迦牟尼佛对着须菩提说，你的意思和想法如何呢？凡夫可以以32相的角度来看到如来吗？或执着如来的清净庄严相吗？须菩提回答说，佛也，世尊，不可以的。以法身的立场来看，以圣义谛的立场来看，不可以以32相能够见如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来说32相，这是应化身乃至于报身。其实啊，它本身是非相的，以法身来说是离一切相了不可得的，这个才是真正了解32相的完整意义。好，请看论约55页第一行，这是讲圣即圣佛色身色因也。佛他有色身，他的色身就32相。依据藏佛，请把这个藏圈起来，这个藏不是西藏佛教的藏，这是天台宗四教仪藏通别言的藏教佛，藏教佛相当于阿罗汉。他说佛有32相，佛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有30相，所以阿难是非常庄严的。佛的32相呢，是积百千种福报而成一相，而且要治过3000大千世界的盲人，救度他才能够修这一种的福报。 所以它是以基弗作为因，到这里是一段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有人相貌非常好，你要福报很大？你看帝王之相，古印度佛出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净饭王不是请印度的这个阿斯陀仙人来帮他看相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古印度文明也是很重视看相。中国我们从古至今也有很高的相书，相虽然是虚妄的，但是相可以显现众生过去造的因缘果报。所以中国的相书里面也有讲啊，这耳朵大或是鼻子大或是这个所谓额头宽广平正，那都是贵人之相。那相从哪里来？佛在赞察善恶业报经以及呢十善业道经告诉你，所有一切的相由你的心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你希望自己相貌好，应该要心庄严啊，不一定说买了很多化妆品去涂化妆它就很庄严，不一定啊。心清净的，它相就会庄严。第二个，福报积得非常大，相貌也会转变。好，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也有讲到，对不对？了凡先生因为机相不同，对不对？云谷禅师就跟他相说：“你的相改变了。”可是呢，凡夫还是很着相的。因为相虽然是呢世俗谛，但圣义谛而说呢，55页第3行，凡夫不通达，不达就是不通达法身为根本，他不通达这个。自性当中呢，也具有种种的相好庄严，所以不管是佛的应身、化身、报身，这些相最后是无常的，无常就是刹那刹那之间会变的。因缘成熟了，你自然就会看到相。可是呢，当相的因缘消失的时候呢，你就看不到如来。比方说，应化身，化身就古印度，啊。释迦牟尼佛化身为古印度的太子，这是化身佛。应身呢，比方说你在梦中看到佛菩萨，或是呢在紧急苦难呢，你平常学佛，在这个开高速公路的时候，或发生意外的时候，你突然看到佛菩萨现身救你了，那个叫应身。因缘成熟了，他就显现帮助你，但因缘消失的时候，他就消失了。